我们继续上一期的话题。那安安有什么经验想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点，就比如说父母用心观察这件事，如果父母他可能都不会或者什么样的，就他也很难观察到，我就这么觉得。就是说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是有必要报的，但是对那个机构或老师的这个考察是非常必要的。这次主要是我想到了一个什么点呢，就是我儿子打羽毛球，你说我家我和我老公都会打羽毛球，也不叫不是专业上的会吧，反正就是能打起来，平时带孩子也会玩，但是他没那么大兴趣爱好。但是这次我把他带回老家，然后我爸打羽毛球就更厉害一些嘛，然后他陪孩子练的过程中，孩子的这个成就感呀，这个整个都非常的好，然后他就特别喜欢打羽毛球了。
嗯，
然后我就对这件事儿其实是有一些反思的，也不叫反思吧，就是有一些观察的，就是说我在家可能会引导他去打羽毛球，但是并不能让他有更好的兴趣爱好，反倒是一个更好的教练能就是触发他更好的兴趣，这是我的一个点。
我觉得其实不在于这个人是教练身份还是父母身份，
但问题是我爸跟我儿子打球，我儿子总是能接到他的球，但是我控制不了那个球的一个方向和力度，然后他就接不到我的球，他就会很受挫，然后他就不愿意跟我玩。
嗯，
对，
我觉得安安说的像是就是兴趣的这个培养发现阶段。嗯，在父母我们在家可能没有能力，只是说打羽毛球这方面啊，就是你没有能力让孩子产生这个兴趣爱好也好。但是呢，跟他姥爷打的时候，他就觉得，就是姥爷作为一个这个能专业上就是更好一点的人吧，就这个时候充当了一个教练的身份。你所谓的教练，其实他更专业，是吧？
对，好像是更知道怎么引导。就像我儿子打羽毛球，他可能跟我们玩着玩着高兴或不高兴，我们也不会去责备他或者是干嘛，但是他就没有那么大兴趣，然后慢慢我们也不怎么跟他玩这个球类的。但是他回到那个就是他姥爷家，因为我爸是玩羽毛球和篮球的，然后他又重新对这个东西拾起了非常大的兴趣。
嗯，我也想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其实跟你这个就有点像的，就是那个我一个朋友嘛，等于这个孩子的他爸爸是那个广告公司的美术，然后呢自己也是从小画画，然后呢他这个孩子那不满五岁的时候，然后已经可以写书法。对，就是这是经济动作发展非常那个有优势的孩子，就是普通孩子是绝对达不到他这样程度的。然后呢他家也在给孩子报各种各样的报，游泳班啊、芭蕾班啊什么的，但他唯独就是没有给孩子报这个画画和书法的班，就是因为他家爸爸是搞这个方面的，爸爸完全知道就是画画我不要让孩子去受外边那个负面的，就是机构里面负面的这些东西侵蚀到孩子，然后他爸就说孩子就是毕加索，孩子就是教大人来画画的，所以他只让孩子在家里画画，然后书法呢就是他爸爸在家里写，然后孩子就跟着也去弄，然后他也不报班，但是孩子在不满五岁的时候已经能写出来书法，而且就是我看每天还在自己去练习什么的。我是觉得其实这个和你刚才举到的就是姥爷带着那个孩子去做这件事儿，然后让孩子就是你的一个亲人，然后他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是非常有基础的，然后呢他带着孩子再去做这样的事儿，然后他的方法也很对头，然后孩子在这条路上就很有兴趣，然后走得也很好，就这个现象是非常值得认可和值得分析的，原因到底都在哪儿，可以比较全面的去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直接的归纳到一点说教练就比父母在带孩子在做这些事情上有优势。我觉得就是要更全面的分析它，看看它里面是有哪些意义在的。
就是我是说家长有擅长的地方自己教当然好，但是你不擅长的地方应该交给更适合的人。就比如你刚才说你朋友或者你邻居不让孩子学美术，那同样我也不让孩子学美术，这是一样的。
对，
但是像羽毛球这种我就是不擅长，因为这个过程中还有什么，就是我想的是哎，他突然有兴趣那我也可以陪着打，然后我发现，然后我妈就说你要让着他呀，你要喂他球啊，然后我发现我根本就做不到我爸那样的， 这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想，就首先一个层面是你原来是没有意识到你要让他能够有在里面有这种成就感，对吧？
对对对。
然后呢，现在一层是说你意识到了他需要有这个成就感，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一层已经是一层了，对吧？这个意识层面你知道要怎么带孩子去让他在这件事情里面愿意去参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意识层面的。第二个层面是你发现你意识到了你希望自己能做到这样的程度，但是你控球没有办法控制到这种程度，不能像你爸一样就是球就是喂到孩子那儿去，对吧？
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在第一个层面上，就是怎么说，就是咱们稍微说的苛刻一点吧，其实是家长应该了解到的孩子的成长上面的规律，就是他无论做任何事，那个挫折要是适当的嘛，对吧？对，然后在这里面他要有一些他那种自主感的这个东西。然后呢，另外这个方面其实就是父母个人的这种技巧，就是技术，在这个专业的这里面的技术是否能够支持到孩子，我觉得这个两个层面看。但其实好多的时候，如果家长第一个层面没看到的话，其实只是把孩子丢给一个那个专业技巧很强的人的话，我觉得其实也是，其实就是咱们把这两个都让家长能看到，这两方面都是重要的。
对对对，
嗯。然后我听你们分享，我有一个感受，就是安安说他这个儿子打羽毛球这件事儿，就忽然觉得帮孩子发展兴趣，看见孩子的兴趣爱好，就是也挺拼父母的。就因为首先父母在这方面是他的强项，就是他能玩得起来，然后他能非常享受这件事情，那么你感染孩子，孩子应该也会就是会对这个事情感兴趣，然后跟你一起玩。我理解的就是安安讲的这个故事是孩子的这个兴趣这个发现探索阶段，但是我觉得这个前提就是父母你能玩得起来，
就是玩起来还不太够
哦，就能带孩子玩起来。
对，因为我们之前带他玩羽毛球，但是你带不动。
哦，
然后这次是我发现我爸能带动，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讲，就是说家长先带动他能带动的点，然后他带不动的可以找好的，对吧，周围擅长的人或者是报班。报班的话也应该是首先抱着一种尝试的态度，而不是坚持下去的态度，或者是要达到什么目的的态度。
我是觉得呀，就是你看啊，咱们就是每个人一生能出现多少兴趣爱好，就是你每一个都要得到支持嘛。
对呀、啊，但问题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发现他的兴趣爱好或者干嘛，所以就是问了好几个人，他说就只能多尝试了呀，就你如果不尝试的话，你就是不知道他自己喜欢啥，但这个过程可能会很长。
嗯，我觉得长也都是 OK 的，就比方我小时候，你看我小时候就是我刚才说我一到三年级，然后音乐的那个部分我妈就是不太支持我去学，因为要买乐器很贵啊什么的。高中的时候快高考了，我自学了吉他，然后我告诉我爸妈说我要学吉他这件事儿呢，就是不是一个我心血来潮的东西，我现在呢就是通过那个基础的这个学习，我现在能够掌握一些基本东西，就证明我之后还能，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学这点不够了，我需要就是买一个琴，然后我需要就是好好学，然后我需要那个再往高的那个去发展，而且这琴要每天跟着我每天才能练，然后我就开始写歌组乐队，然后就做这些事儿什么的。比方你喜欢心理学，然后我是高考的时候就要报，但是我也没有报，那个也是我妈拦了我一下，然后我当时没有那么坚持去实现自己这个想法，然后但是我生完孩子之后我还是去学了，就我是30岁的时候吧，我开始自己做衣服，就是设计，然后自己剪裁什么，就做的很简单，但是我真的做了，而且我穿了，还有人问我说你的衣服是在哪儿买的，但是这个兴趣爱好没有伴随着我，这些兴趣爱好你人生中会出现很多，然后呢它不是每一个都被支持到，然后它有一些这个是一个层面，然后第二个层面是说你很关注的兴趣爱好真的就是在人生的漫长阶段里很多时间它都是可以重新出现，然后你重新去完成你所想完成的事儿。当然有些事情它是会晚一些，然后你会觉得就是晚了它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它那样的一个程度了，但对很多事情来讲，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讲，各种时间段里你发展你的这些东西都不是一个晚的时候，这个兴趣爱好它是你命中注定的，它就会在你这出现，你就会对它投注精力，就会付出，就会让它得到发展，你会拿到各种各样的资源去发展它。所以我就觉得小时候这些东西没有什么那种说我现在不支持他就怎么样了，就是没有到那么非要被重视的一个程度上，就是你让孩子自己去发展，他会有他自己的那个那些东西的，他会给你释放出来信号的，他什么时候是 经过了他现在这种更基础阶段的探索，他什么时候需要更高一些的学习，他在这个里面探索的需求，学习的需求是都会呈现出来的。就是说白了，就是如果环境没有那么大的限制的情况下，即便家长有时候给到的支持不是完全足够的，孩子也会给你释放出这样的信号，甚至孩子会用他的能力去给自己带来这样的资源去进行学习。我是觉得就把它放到人生长度里面看，就这个兴趣这件事儿，不用那么就是关注他，然后一个劲儿的一定要支持到他，就是后面都能发展。孩子只要他在这个事儿上是有动力的，他这些东西一定会到他的发展轨迹上来的。这是我想说的，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开始的层面要就是一点都不能给他遗漏了，一定要真支持圆满了。我觉得有点太过于重视了。我自己的理解啊，
对，我觉得静静还是就一直以来的风格就是这种特别的，就是怎么说呢，
自然
道家
自然流派，
对，自然流派，自然流派，无为流派啊。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干啊，无为无不为，就无为也许是干的更多，就更出成果。嗯，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理解，这个没关系。嗯，就是我同意静静说的，但是呢，我也同意安安说的。我觉得就是我相信安安他说的意思是，就是即使他去支持孩子发展这个兴趣，但是问题不在于支持还是不支持，问题在于就是你支持他，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的目的就是让孩子享受他这段生命，然后去让他获得快乐，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的目的，比方说让他去考级，让他去有什么功利性的这个效果作用，那我觉得这是问题。
对，就我还是没静那么佛系，但是我可能比大部分人想得开，也不是大部分人，比部分人想得开。
嗯，
对，我觉得我们这个播客就是要呈现大家真实的多样性的观点，我觉得这样的话才更真实，然后丰富多彩一些，也更符合这个各种人养娃的。
对对
对，咱们就是交流嘛。对对对，是的，是的，嗯，那我想听听石榴的观点。
静静刚才说的那个我觉得我也同意，不过确实从做行动上来说没有他那么佛系。人生的这种长河来看，其实包括看到的很多的生活中的现实生活中的好多例子，也是有的人比如说退休了才开始学画画，然后后来还开自己的个人画展，是吧？还有一个什么90多岁的那个叫什么奶奶，不怕开始的晚，可能就是说六七十岁了我开始画画，我开始写作，也有可能都会做出来一定的成就。当然他是很享受的，他发现自己有这个兴趣，然后可能之前是错过了什么，然后但是在那个时间点他可以开始了，然后他就人生中任何一个阶段我觉得都可以开始，我这个我是很同意的。不过就是说到孩子这儿，可能作为家长来说，就是觉得一方面是让他去有一些东西是让他去多尝试，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就是孩子有一些孩子可能会天然的就是他自发的有一些兴趣。就我之前看到的一个那个纪录片也是，就比如说孩子对那个男孩对昆虫特别感兴趣，那个绝大部分孩子可能看到那个昆虫不会有他那种那么热爱什么的，然后这个就是他的父母也是非常支持他。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就像这种兴趣爱好就是有时候是需要父母去支持的，然后父母可能会去带着他参加一些这样的活动啊，然后跟这方面的一些人就是同类的这种有同类兴趣爱好的人去接触啊。因为我前不久看的这个纪录片，然后就印象中比如说这个小男孩11岁了，然后他参加那个活动就是在山里，然后他们半夜去拿着手电筒，然后去找到各种虫子，然后去观察虫子，观察那个昆虫，然后就是跟他在一起参加这个活动的可能有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爷爷，好像是从台湾过来的，然后他就说就是他就是对这个昆虫也是特别感兴趣，但是他说在家里就是他的女儿啊就是孩子都特别怕昆虫，他就发自内心的他说我就喜欢这个昆虫，他从来不怕，然后还特别感兴趣。然后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大学生也是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就在自己的宿舍里就是各种全是那个摆的那个收集的各种这个昆虫，然后去研究。然后这种我觉得就是他父母给他提供的那这样的机会和条件去让他更多的去发展他的这个兴趣，然后去拓宽他这方面的一些视野。儿子他有一个同学也是就是特别喜欢那个一个是观鸟一个是钓鱼，我了解我觉得他父母也是对他这个兴趣爱好也是支持挺多的，带他参加那种观鸟协会的好多活动，只要是节假日可能就带着孩子出去钓鱼，包括这个郊区的那个水库，还有就是出海去那个我看之前看他去山东啊，然后去各个地方去钓鱼，然后包括去全国的一些湿地去观鸟。他这个孩子是这些兴趣爱好可能孩子自发表现出来的，可能一开始就是带孩子去动物园，然后孩子就喜欢看鸟啊喜欢看什么， 然后后来慢慢的这个兴趣爱好，可能家长就是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之后，我觉得然后孩子又对这方面的兴趣比较浓厚的话，就是慢慢的慢慢的他就在这方面就是从兴趣可能真的是就是相对来说就比较专业了，就是好多父母还是会提供这种支持的，在那个能力范围内。
我觉得支持其实是分就是两种的，就比方说那个，其实你刚才讲到这个就是喜欢昆虫的这个孩子，其实你能看到他父母对他的就是观察的用心，和对他所关注的这个领域里面，他父母帮他去搜集了很多相关的这些能够支持到他的资源，这个父母是很用心在做这两件事情的。我觉得呢，这个跟父母报给孩子报兴趣班，他不是一回，就是他不能是，就是他不是一回事儿。我认为啊，嗯，咱就是讨论问题啊，嗯，就是父母是帮他去搜罗了很多这样的能够支持到他的资源。我觉得父母这个用心和父母的这个行为上支持到了孩子的这个发展，而不是说父母给他报了一个什么昆虫的一个什么兴趣班，然后送到那个班里，父母也什么都不用管了，孩子就能够继续往前，就是往他更好的更深入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支持是完全就是跟报兴趣班是两个层次上的支持。
嗯嗯，是的是的，这个他不是报兴趣班的事，他就是提供各种资源，甚至那个父母包括这个孩子他妈妈也是，他一开始对昆虫可能完全无感，也是甚至一些
对
吧，但是他后来跟他孩子一起可以一起去对那些昆虫一些研究，然后他自己也发生了一些兴趣。
他父母后来就是在支持他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觉得一方面父母克服了比方说就妈妈就是害怕虫子的这种感觉呀，然后另外呢就是肯定在他带孩子这个过程当中，父母在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没有发展到那种职业程度，但是有很多相关知识父母是开始慢慢具备的，因为只有这样的话父母才可能对这个领域有些了解，他才有可能去给孩子提供这样的资源，他才有可能知道我找到谁去请教才能知道有什么样的资源适合我的孩子。我觉得这个方面的投入我是非常认可的，对，就是他跟就是说大家报那个兴趣班，就是我觉得是就不太一样。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要讲到就是说，就是一个孩子的这个兴趣的程度和他这个潜力程度这个事儿上，我是觉得，因为我在音乐行业做了好多年嘛，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至少在音乐上我是能看到，就是说这个人他是。就是我能够身心的感觉到，就是当我看这孩子，我知道他是很有，就是比较咱们通常普通人意义上的喜欢，还是说他能够做职业上的这个发展，还是说他是就天才级别的艺术家级别的这个兴趣爱好，或者说这个东西他是有这么还是有不同程度的，天才那个级别是一个级别，然后能够做专业职业的是一个级别，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普通人这种兴趣爱好，我喜欢唱歌跳舞，我唱歌不跑调。我唱的比别人都感人，都打动人什么的，我觉得他就是有这种层次的。然后在孩子身上，其实是大体能够展现出来，就是这个大的维度上的差异的。就在某一个领域里面，有些时候孩子表现出来就是我们就是普通人意义上的这种有兴趣。然后，但有一些孩子你能明显看到，就是像一些就是那种钢琴天才，就他真的是。夜里趁妈妈睡觉了，他要起来偷偷的去练琴，因为他就是想练琴，这些是能够分辨出来的。然后他需要父母相应的给到怎么样的用心程度去支持，提供什么样的资源，这个也是不一样的。
对，那个金姐说的这个让我想起来，因为那个刚刚看了那个沙海那个幸福讲座，然后他提到一点跟你这个我觉得比较类似，我想说一下。然后就是他会提到这个，我们要作为父母要去发现孩子的这个strength 嘛，就是他的优势，然后提到两种优势，一个就是这个 performance strength， 就是说这个孩子会在这个表现特别好的这个领域，就是他的 performance 这方面比较好。然后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叫 passion strength， 就是他的热情所在，他的孩子这个热情所在。然后他以自己为例，他说他自己做这个学术研究，他本人做学术研究，他觉得是他的，因为他擅长从数据中、从文献中，他都能够提炼出很多东西，然后。他觉得他这个领域学术研究这个领域是他一个 performance strength， 但是他说他的 passion strength 不是这个方面，他是喜欢音乐，然后就你刚才说的那个，他只是喜欢这个，他称为他是他的 passion strength， 但是他说那你们肯定不想听我唱歌，就是我在这方面并没有
懂，
但是他特别喜欢听音乐，就是喜欢有这种热情，然后有这种鉴赏力，然后他说就是最好的一个。还有一个领域就是说 我们要去帮孩子发现，就是这两个领域重叠的那个部分，就是从哪个领域是孩子，就是又是他的 performance strength， 又是他的 passion strength。他本人来说，他是觉得他是这个写作，他曾经有一个老师，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一个老师告诉他，就是他是适合写作的。然后他现在也觉得，就是写作这个领域又是他，就是那种表现好的那个领域，又是他很有热情的领域。然后他是通过这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做父母的可能就是每个孩子都可能都有他的这种 strength， 就是我们他相对来说更感兴趣发展的可能会更好的那个领域。做父母的就是要帮孩子去发现这个领域。这个我觉得在生活中也能看到，比如说好多名人，比如说爱因斯坦什么的，他可能学术是特别成就，有成就的地方，但是他也喜欢小提琴，我觉得就是好多可能也能够得到印证。
现实中很多家长他就是发现不了，所以他只能靠兴趣班去发现。归根到底还是家长的成长，对吧？
对，说到底家长能发现能支持他也是需要首先用心，然后你确实有这方面的这个能力能观察到，
就是你当然说选机构什么老师很重要，我不反对，我觉得去找兴趣班去尝试一些东西也是可以的。就是沙海我又想起来，他也讲到说他现在很感谢他的父母，然后他小时候的时候也是尝试过好多，他只举了这个运动方面，他父母让他去踢足球，然后去打半球，就是可能打一段时间篮球他觉得不行，然后就放弃了，这没有关系。他的建议是说，我们让孩子去尝试一个兴趣班，至少跟他约定，可能说你要坚持3个月或者坚持半年，不要说孩子一去了然后第二天就说我不感兴趣，那这个就放弃了。他不是这样子，他说你先有一段时间的尝试，至少3个月或者半年或者一年，比如说我打了一年的篮球，然后我确实对这个不感兴趣，然后他父母就接着给他去尝试，让他去尝试这个足球。然后最后他发现他是打那个他叫壁球，就沙海尔就说他最后发现壁球才是适合他，就是他感兴趣的这个运动。然后后来他就打那个壁球打了好多年，打了十几年吧，他在壁球这个运动上然后就得到了好多的这种快乐的体验，或者得到了好多成就感啊。所以说我们作为父母，他也说我们就是要让孩子去多尝试。然后我觉得兴趣班就是也是一个渠道吧，就是去多尝试的。
对，16的意思是你还是可以让孩子去尝试，然后去发现探索他的兴趣。
其实说到这个尝试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是说，其实他可能和那个埃里克森那个社会发展阶段里面那个主动性 initiative 那个initiate， 然后跟那个应该是我觉得是有很多相关性的啊，3到6岁吧，然后主动性对那个内疚感，然后他说那个主动性的意思是说孩子愿意去，就是有动力有决心，然后愿意去发起一些事情，然后他有这种目的感，他认为他有可能能够去做一件事儿。我觉得就是他更多的是说我要发起，我要去就在父母的支持下我能尝试做什么事情，就他对他自己这种尝试的这个能力的认可，我觉得其实是非常需要保护到的。因为刚才像那个16讲到那个沙海尔去尝试那些运动的时候，我一下也浮现起来我小时候就是初中高中的时候，然后去做了大量的体育运动那一块。我那会儿确实也不是兴趣班，然后就是看那个什么甲 A 联赛什么的，然后就看世界杯，然后就非常喜欢足球，然后就跟踢足球女生少，然后就跟男生一起踢什么的，然后还踢了挺长一段时间什么的。后来正好又赶上我到那个高中是一个足球传统校，然后就是要有男生女生联赛，就大量的练习足球。其实这种尝试的感觉，就是刚才说到的时候一下让我想起来这种感觉，就是你觉得你有可能去胜任这件事儿，然后你愿意去发起这件事儿。我觉得其实这个能力是很需要被保护好的，让孩子能够发展好这样的能力，而不是当他觉得说我想去做一件的事儿的时候，我有可能是不被许可的。我有可能是就是无法胜任的，这个能力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发展好的，他还敢去尝试，还愿意去尝试去发起这样一个能力，他不是所有人在保护好发展好的这么一个能力。
刚才静静是结合了埃里克森的一个人格发展的理论，其中一个阶段3到6岁这个阶段是吧，就是主动发起一些活动。对，确实是跟这个阶段的这个孩子的心理发展是有关的。他的特点，心理发展到那个年龄，他的特点就是他想主动去尝试一些有目的的活动，去探索。
对，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他这么善于探索，就是从事一些就很多活动吧。那你的核心意思是我们就要保护孩子这个能力，探索的这个愿望是更重要的。
对，比方他心里有一些感觉到我对某些 领域上是能够做得更好的，然后我愿意去尝试的时候，他才能够去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动作吧。就不然的话，其实就是当孩子，就他内心隐隐觉得我好像想去弹钢琴，但是他自己会觉得说，我可能完成不了这样的尝试，我不愿意去主动去发起了，我有这种那个内疚感的时候，我觉得那其实这个是非常糟蹋那个孩子的这种潜力和天资的。你说孩子对一个东西的这种一个领域里面这种兴趣也好，这种感觉也好，其实他想去做这件事儿的这种想法的人，肯定是他自己。
他有这种想法，我觉得家长去支持去尝试，是挺好的，是不会说打击他这种有目的的活动的。你所谓的孩子，我理解的是孩子在这个年龄阶段，他自然的会有这种探索的欲望愿望。那你刚才讲的就是说，如果孩子不去主动尝试，内心有担忧，他这个担忧是哪里来的呢？
是在父母教养里面形成的呀，否认他一些那个看起来好像是那个不是咱们现在理解来说需要去被支持的兴趣爱好，不是那些需要被支持的事情，然后他一再被否认，包括在平时的这个一些可能生活琐事里面的这种长期的对他的这个尝试的否认，那不然的话这个发展阶段为什么会被提出来呢，对吧？大家现在都觉得说我孩子有了一个兴趣爱好，我要好好的去支持他的这个兴趣爱好的发展，对吧？就是看到一个苗头我就要去支持他的发展，但是大面积的生活当中孩子这种主动性的发展是不是被那个很多生活里面这些事情其实你是没有给到孩子这样的能力上的发展的。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的意思是说在这个年龄阶段与其说去发展孩子培养孩子兴趣班，不如说就是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你在生活中你就不要破坏孩子这个主动性。
对，就是不光是要在那个咱们今天谈论的说兴趣班的这个兴趣的这个范围内去做到了支持孩子，孩子有什么苗头我就觉得我要支持，因为这里面经常家长是会带着一些色彩对未来的一些期待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去支持孩子可以去做这种尝试，但可能在大面积的生活中家长给到孩子反而是对这种尝试的否定。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需要我们注意。
对，
那刚才我们是关于就是说要不要给孩子上兴趣班，怎么给孩子上兴趣班，我觉得三位妈妈都发表了这个非常自己的这个真实的想法，我们也进行了非常这个热情的讨论啊。我的收获就是说你报也行，就是你都可以，问题不再是报不报，就关键是就是我们把握住几个点，就是孩子有兴趣，允许孩子尝试，然后就是家长不要放过多的这种功利性的目的在里面啊，这是我的感受。本期的内容暂时就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土全村”，可以给我们留言互动，咱们一起聊聊孩子的成长。